给我今天有机会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基督教可以说是一个以爱为中心的宗教，因为我们所信的神，他的本性就是爱，他所说的一切也是出于爱。从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让我们从四方面去思想神的爱。首先，在约翰一书四章七到八节告诉我们，神是爱的来源，因为神就是爱。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便需要像他，好像月亮很自然的反射太阳的光线一样，只要太阳继续有光芒，月亮的反射就不会停止。经上也教导我们当彼此相爱，如果我们能够实行彼此相爱，神的爱便能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而我们能够实行彼此相爱，是因为有神的爱在我们里面。那第二方面，神的爱是主动的，正如第十节所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神主动向人表达他爱我们，这表达的方法就是差他的独生子来到世上，使我们藉着他得生。神的爱既然是主动的，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也应该努力在我们的生活中反映这种的爱，主动的去爱一些有需要关怀和帮助的人。这种的爱可以说是一种奉献的爱，没有附带任何条件和目的。而在神的教会里面，我们特别需要这一种爱的表现。第三方面，神的爱是牺牲的爱，就是刚才我们所唱的那首诗，他差派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三节里面，主耶稣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当我们体会神的爱是如此的伟大，同时我们也发现了一种的责任，是因为爱的缘故，我们愿意为别人舍命。当然我们也不会遇到为别人死的这种的情况，但别人时常需要我们帮助，我们应当在施舍方面给予帮助。正如约翰一书三章十六十七节所说的，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恤的心，爱神的心怎么能存在他里面呢？那第四方面，神以接纳来表示爱。神接纳罪人，甚至亲自降世拯救，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儿女。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也应该效法神，以广阔的心去接纳他人。恨弟兄是不能接纳的表现。我也曾经听过在一些教会里面，有些人说他们不要到教会来，因为在教会里有一个或者有一些人是他不喜欢的。接纳一个自己憎恨的人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事情，我们唯有借助神的爱才有力量去面对这种的挑战。从以上我们对神的爱的认识， 我们可以看到神的爱是一种主动和施予的爱，是无条件和牺牲的爱，是不变和完全的爱。那现在让我们看看我们今天世间所谓的爱又是怎么样，我的爱是怎么样，你的爱是怎么样。我们先说男女之间和夫妇之间的爱。由于现在物质文明，人已经变得越来越现实，现在许多男女间的爱都是建立在物质条件方面。以前我听说大陆的女孩子他们找对象都要提出一些条件，什么三转一响，男方要有脚踏车，要有缝纫机，要有手表，要有收音机。不过我相信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现在的条件可能又是不同了。假如你们知道现在新的条件是怎么样，等这个聚会完了你告诉我一下，让我也多一点的知识。至于夫妇之间的爱，那问题是更多。现在离婚的情形已经到了可怕的地步。那过去离婚呢，通常是在欧美比较普遍，可是现在亚洲甚至中国大陆也开始普遍了。离婚的原因当然有各种的因素，可是不论是什么原因，有一个共同的因素，就是夫妇之间已经没有爱的存在。婚姻是爱情的结合，要离婚的时候爱情也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上几个星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新闻，或者是听到这个消息，在西雅图南边大概50英里一个小镇，有一个做父亲的把他5个小孩都杀死了，那他自己也自杀了。我听到这个，看到这个新闻，我心里一直几天都不能够好像平静下来。我一直在想，这个做父亲的怎么可能忍心把自己5个孩子全部用枪打死呢？最小的是7岁，最大的是16岁。那这个5个小孩现在是最在他们的人生当中可以说是最好的时候，为什么这个父亲这样的狠心一个一个把他们的杀掉？那警察找到他的妻子，那他得问他，要了解一下他先生是什么动机要这样子残忍。那他的妻子说，我丈夫是要惩罚我。可是我想来想去想不通，你要惩罚应该是把妻子杀掉，你为什么要把5个小孩，这个无辜的小孩一个一个把他杀掉？我们都要问这个天理何在。那有时候尤其是刚才我们唱那首诗，万物的结局尽了，现在这种的家庭的悲剧不断的不断的发生。就是在这个西雅图的这个事件发生了一个礼拜后，在美国南部那个阿拉巴马又是有一个家庭出了问题。这个丈夫跟他的妻子已经办那个离婚的手续，已经办了差不多有一年了。那天是星期一，他法院本来要开庭做一些的判决，可能是大家他们有一个13岁的女儿，可能他们都要争取好像 收拿这个争取收养这个女儿，可是没想到，就是法院还没有开庭的前一天礼拜天，她的丈夫就去把她的妻子跟她的女儿也用枪打死。那最无辜的就是这个丈夫的有一个妹妹，还有她的女儿。他本来是第二天要到法院做见证，因为他丈夫的妹妹也觉得他的哥哥有很多地方是不对，所以愿意到法庭为他的嫂嫂做见证，好像做见证。没想到他的哥哥生气起来，连他的妹妹还有他妹妹的女儿也杀掉了，然后他自己也自杀了。所以现在这种的情形不断的这个发生，有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个现在这个世界真的好像刚刚唱那首诗一样，万物的结局尽了。那我昨天又是在网上看到一个新闻，假如我是下个礼拜讲到的话，我相信我还有很多的这个消息跟你们来分享。前天发生的是在台湾这个两夫妇吵架，那个丈夫在他们有一个女儿大概是六七岁，然后还有一个婴孩才十个月。那他们在吵架的时候，这个丈夫就抱着这个婴孩吵的，他说你再跟我吵，我就把这个婴儿丢到这个锅子里面，因为他是卖那个面的，那个大锅是煮面的。他说我要把他丢到这个锅子里面。那他那个时候在吵架的时候，他的妻子也生气，他说好啊，我看你敢不敢。果然他就把他丢到那个锅子里面去。那现在呢，那个婴孩呢已经送到医院去急救，可是我相信是机会不是很大，因为根据医院的报告，他已经烧伤 90% 已经烧伤了。那个医生甚至说，看到那个婴孩那种痛苦，他说好像是千刀割一样。十个月的婴孩为什么要承受这种的痛苦？所以有时候真的很难去明白现在这个世界究竟是怎么样的。那现在我们再谈到这个父母跟子女的爱，父母跟子女的爱是亲情的爱。父母爱子女，我相信大家都同意，这是很自然的。可是很多的时候，也是因为环境和其他的因素，表达出不同程度的爱。有一些父母对一些长得比较好看或者比较聪明的孩子多爱一些，一些比较笨的或者是长得不好看的就少爱一些。在你们当中可能没有这个问题，因为你们大部分都是一个两个小孩，是没有这个差别。可是孩子多总是会有时候会有点偏心。好像曾经我有听过一个牧师他讲，他说有些父母对他们的儿女真的是有时候要求得很高。他说有一个家庭，这个老大老二老三都是书念得很好，好像然后也是读到博士了什么硕士了，都是很高的那个 地位。可是那个老妖呢，就一直读书读得不好，那他爸爸妈妈就想，哎呀，看他都没有什么出息了，那叫他去当牧师好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有时候人家他们不明白，当牧师啊，不是说没有出息，当牧师其实他是有更大的这个贡献，他是拯救人的灵魂，比赚100、1000万都更加宝贵。可是这个父母不懂得叫这个没有出息的小孩去当牧师，那就是在这个家庭里面，因为这个父母对子女有不同程度的爱，特别是他们已经好像能够赚钱了，好像有些子女赚得多一点的，就给爸爸妈妈多一点钱，赚得少一点的，就给爸爸妈妈少一点点钱。那这个爸爸妈妈有时候对这个孩子多一点钱给他的，就多爱一些，少一点钱的，就少爱一些。那我们是觉得，那这个好像是去菜市场买菜，这个爱是多少钱一斤呢？所以有时候人的爱就是这样子的，好像不完全的。在十多年前，我曾经经过新加坡，我看到一个消息，就是新加坡的政府，他有定了一条那个法令，就是规定这个子女要抚养父母。假如这个子女不履行他的这个责任，父母可以到法院控告这个子女。我觉得这种的这个法令，是不是对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爱一个很大的讽刺？好像子女他们要好像对父母好，要孝顺父母，这个是出于他们的孝心，他们的爱心，那现在是要用法律来规定。像你是当父母的话，你把子女告到法院，法院判决那你子女每个月付你500块，你的心里觉得怎么样？我相信有很多父母，我宁愿不要了。所以现在这种社会的情况是一种非常令人伤痛的事。同时我也看到这个儿女对父母的这个孝顺会一代不如一代。可是这几年来，我一直有带领教会的这个长青团契，我也认识了很多从国内来的老人家。我发现这些老人家的儿女对他们都非常非常的孝顺，我也是很受感动。我知道他们子女对他们的孝顺，不是因为他们来给他看小孩，给他烧饭，好像是免费保姆，而是他们是真心的，是孝顺他们的父母。因为他们是为了报答这个父母历经患难养育之恩。因为我也知道在60年70年代，或者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国内的真是很辛苦，做父母的为了抚养他们的儿女也花了真的很大的心血。所以现在他们做儿女的现在生活过得比较好，所以他们愿意 好像报答他们父母给他们的恩惠。所以我也特别为从国内来的这些老人家感觉到欣慰和骄傲。从新加坡政府所定的这个法令，我觉得做父母的应该会得到一个教训，也可以应该是要得到一些心理的准备，就是要明白，不论你怎么样的爱你的子女，可是到你年老的时候，你对子女对你回报你的爱，不要存太大的期望，因为人的爱就是如此不完全的。最近南韩有一个社会科学研究院对1000多名的成年男女所做的民意调查，他问这些1000个成年的男女，他们对南韩跟中国有很多的传统都很接近，南韩也是相信过去一直来的传统，都是说养儿防老，就养小孩子是为了老的时候有人照顾他。可是这个调查的结果是非常令人不敢相信，因为访问的结果90%的这些成年人都说，我不期待我的儿女养我，我要自己养活自己。所以这种传统好像养儿防老这种的传统，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就不会再存在。所以在这里我也特别提醒一些年轻的父母，你们要做心理的准备，因为这个世界是不断的在改变，人的爱实在是很靠不住的。那再讲到这个朋友和朋友之间的爱，这个是更加是靠不住。当你有钱有地位的时候，你会有很多的朋友要接近你，而当你环境不好的时候，他们会一个一个的离开你。所以中国人有句话，就是贫在路边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当你有钱的时候你住到老远还是有人去会看你，只要你穷的时候，真的对面遇到也装着不认识，因为他怕你跟他借钱了。所以这个实在是现在我们这个世界的一种的现实。同时这个朋友跟朋友之间的来往，很多的时候都是互相利用，特别是在商业社会，我有认识有很多从大陆来在这边开餐馆的，他都有跟我有时候诉苦，因为他们刚来的时候因为那个资金不足，所以通常他们都是找一些朋友或者是一些同乡大家凑够钱合伙来开个餐馆。可是很多很多过了几年都是打架或者是打官司收场。在香港人是很现实，他们有一句话就是说，讲钱伤感情。所以这个在香港 你跟人家不要讲钱，只要你要跟他有保持好的感情，千万不要提这个钱的事情，这会伤感情。当然我们还是会有一些很真正的朋友，一些真心的朋友，可是就是中国一句很有名的，就是相思满天下，知心有几人。可是我告诉你，你可以在这里找到知心的人。那世间上的爱既然是如此的不可靠，随着环境而改变，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我们必须努力去效法神的爱。当然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有软弱，我们不是神，至少当我们的爱心要改变的时候，要冷淡的时候，我们要思念神的爱。正如主耶稣说，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相爱。我们的爱心应该建立在神的爱上面，让神的爱居住在我们心中，以致我们的爱心能够彰显神的爱。我们的爱心需要是主动的，愿意牺牲的，愿意接纳他人的，不附带条件，不求报答。我相信假如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爱心，夫妇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间的关系，朋友和朋友间的关系，教会弟兄姐妹的关系，将会是很和谐和美好的。那现在还有剩下一点点，有一点的时间，我愿意再跟大家分享一段的这个信息。在上两个礼拜，我有看到在三镇的那个报纸，那个社论讲到有一个问题。这个社论，通常报纸的社论都是好像讲到这个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比较严肃、比较大的问题。可是那天我看到这个社论，我非常的惊讶。这个社论它是讲一个什么的问题呢？他说根据华盛顿州的调查，他说现在15、16岁的小孩很多倾向于自杀。你们有没有听过？我想来想去想不通，15、16岁的小孩都想自杀，为什么？那根据他们的调查，他说现在15、16岁的小孩的确是这种年龄，他们有时候不知道这个将来是怎么样，他们很大的困惑，也不知道是怎么样。上个星期我们复活节的主日崇拜，我们有4位青少年他们受洗，我有听到他们的见证，那非常的好。他们是受到神的爱所感动，他们愿意受洗。所以我在这里也特别的呼吁一些这个父母，尽量的帮助你的小孩来到教会，让他们有一个好像好的这个成长的环境。去年在那个感恩节的崇拜，我们有一位姐妹受洗，就是潘艳梅。她的在她没有受洗以前，我跟她谈了一些事情，她就说，她说我一生做最对的事情就是把我的儿子带到教会来。她只有一个儿子，她的人本身也是很紧张，我相信他常常也是为了他的儿子很担心。当他儿子 在念小学到初中的那个阶段，他们父母在开餐馆，他们没有时间去跟他的小孩在一起。可是后来他带到这个教会来，他的儿子成长得很好，现在在华大升学。最近我看到潘延梅姐妹，我说你的儿子现在在西雅图，你担心不担心？哦，他说一点担心都没有。那我又认识了一对一位太太，也是开餐馆的。有一次吃完饭，他就跟我诉苦，他说我的儿子现在是17岁，我的女儿14岁。他说因为我们夫妇整天都在餐馆，都没有时间跟我们儿女在一起。他说我们唯一跟儿女联络的就是用这个手机。他说可是每个月光是手机的钱都好几百块。可是他说我还是心不安，有时候打去他手机没有开，我就不知道又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后来我就跟他讲，因为他也认识这个潘燕梅姐妹，我说我会找潘姐妹跟你谈谈，把你的孩子带到我们教会来，让你能够安心。所以现在年轻人，特别是15、16岁的这个青少年，请你们特别特别的注意，因为不小心的话，他们真的是失去了方向，也可能会做出一些事情我们都想象不到的。所以我们教会是可以帮助你们很多的家庭，你们的青少年，让他们能够成长，能够让你们做父母的心里也有平安。请我们大家做一个祷告。亲爱天父，感谢你借着使徒约翰的话，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爱是何等的高深，何等的奇妙。神的爱是一种牺牲的爱，是一种奉献的爱，是无条件的爱，是永恒的爱，是不变的爱。求主的爱藏在我们心中，不断地激励我们，教导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生活上都能够效法神的爱。让我们也接受我们的爱来帮助其他需要有爱的一些朋友。多少时候我们的爱心会有变，我们的爱心不够坚强，求主特别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让你的爱藏在我们心中，带领我们，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